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我们请看圣经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十一节，我们继续我们的请客系列第八讲婚宴的喜庆。第二章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的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我们每个你所分别为圣的主日早晨可以来朝见你，求主的圣灵也再次用你的话语来浇灌我们，来教导我们，使我们明白你的真理，也可以在生命中遵行你的真理。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中国人说婚姻是人生大事，不错，这个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一个概念。当然我们能娶能嫁是人生的上蒙了上帝的大恩，那不娶不嫁呢，其实也是蒙受了上帝的大恩。那这句话可能里面有一些的典故或者有一些的哲理，那我现在今天早晨就不加以解释。那有的人也许会体认到，如果你没有娶没有嫁，你也是能蒙受了上帝的大恩。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也很庆幸也感恩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参加了这一次的婚宴。那在很多的婚礼里面都要特别的提到这件事情，是讲到耶稣基督是在世上的时候，他使婚约成为圣，或者Sanctify the marriage。 所以我们在这个在美国或者西方教会历史里面，在证婚的时候一定会讲到这件事情。但是我们今天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也感恩感谢主，耶稣基督不是一个离群孤立的人，乃是跟人群打成一片的人，所以他也参加了这个婚宴。那约翰，使徒约翰记录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使徒约翰为什么要记载这件事情？当然我们从启示的角度来说，是上帝启示约翰要写，主要是要把耶稣基督彰显出来， 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为什么约翰要记载这件事情？是鼓励人喝酒吗？很多人想要喝酒，就说你看，耶稣也把水变成酒，所以就变成我们今天想要喝酒的一个借口。是如何安排婚宴吗？怎么样来安排这个酒席？怎么摆？要喝多少酒？要怎么喝吗？还是要使人信耶稣？圣经里面这些次要的事情不是我们所要追寻的，不是我们要找圣经一段话来做我们自己的一个行事或者做事的借口，也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跟方便，而是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为什么上帝要把这些事情记载下来。圣经告诉我们是要我们使人认识耶稣。那十一节刚刚我们所念的已经告诉我们，他的门徒就信他了。好，虽然在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所以耶稣跟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那这个讲到说第三天，第三天，那这个第三天到底是第几天呢？我们如果从第一章第十九节来看的话，这个第三天其实不是第三天。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一个第一天是在第十九节那里，十九节那里讲到说，当这个约翰就是这个施洗约翰要开始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如果那个算是第一天的话，然后第二十九节就讲次日，就是第二天，那这个次日就是第二天。然后在第三天呢，就是一章第三十五节，第一章三十五节说再次日，再次日。然后第四天呢，就是一章三十九节，一章三十九节，他们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所在那里住，那这一天便与他同住。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那时候约有深圳，所以深圳呢就是我们今天差不多这个四点钟的时候。那这个安德烈什么时候去找他的哥哥呢？找彼得呢？那就是第五天就是这个第四天呢，第四天呢就是他们跟耶稣同住了以后的第二天这个第四天，这个安德烈去找他的哥哥彼得。然后第五天呢，这里说又次日，第四十三节，那就是他碰到菲利跟这个拿单叶那天，第五天。然后第六天呢，第六天圣经里面没有记载，那就是然后就是看到第二章第一节讲到第三天，那说这个第三天的前面一天就是第二天第三天之前的那一天呢就是这个第三天的第二天，那第三天的第二天呢就是第六天。然后呢听不懂是吧第三天的第二天就是第六天，所以这个第三天呢实在是第七天第七天，第三天呢等于第七天。所以这个是从第一章十九节到第二章第一节因为讲了好几次，次日又次日再次日，然后又来个又次日，到底是那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就是这些事情是在七天之内发生的你看不懂听不懂也没关系就是我想 解释一下，那这个我的解释也不是我的解释，是这个 D.A. Carson 在他的约翰福音里面有这样的分析，就是说主要是说这个耶稣基督在行这个神迹的时候啊，不是一个寻常的事情，而是一个新约新时代的开始啊，新时代的开始啊。那在这个第七天，就是耶稣开始被施洗约翰介绍他是上帝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从那天开始，接着下来的这一连串的事情是每天发生的。所以呢，到第三天的时候，实在说在这段时间里面是第七天。好，那这个地方他来参加这个迦南的婚宴，然后迦南的婚宴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啊。去圣地考察的时候，我觉得最感动的或者最有心得或者最有印象的，就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每一件事情，耶稣所做的所去的每一个地方啊。今天在圣地都有一个礼拜堂，所以我们那一天也去到迦拿的一个礼拜堂。那在这个礼拜堂里面，我们特别有一个仪式，这个仪式呢就是这个 recommitment， 就是重新重定我们的婚约啊。有一个牧师在那里带领我们，然后我们像当年结婚的时候，那我娶你做为妻，我嫁你为丈夫啊。从今以后，不论境遇如何，或贫穷或富足，或生病或健康啊，或有钱或没钱，或死或活，我们都要一直啊永远相厮守在一起。所以在那里重定这个婚约，那是因为当年耶稣基督参加了在迦拿的这个婚宴。那在这个婚宴里面呢，我们来看看几件事情。第一个呢，我们在这里看到美中有不足。婚宴啊，结婚典礼是一个非常高兴的事情，可是我们叫做人生的大喜事啊，喜事。所以在这个喜事里面呢，大家都应该快快乐乐的。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第三节就是说酒用尽了，酒没有了。那本来是这是一个欢庆的日子，喜乐的时刻，那饮酒是一个助兴啊，使你快乐。为什么酒用尽了呢？大家知道犹太人的这个婚宴喜庆呢，是差不多是一个礼拜啊，一个礼拜呢天天在那里欢庆。所以可能时间太长了，所以呢把酒喝光了。那在旧约的时代啊，在犹太人的风俗里面呢，这个婚宴的里面的所有的供应或者吃喝的事情呢，是新郎的责任。那今天我们知道，如果你要请客呢，是女方的责任，是不是？所以我们嫁女儿的时候，我们要同时负责婚宴的这个花费。但是在这个耶稣的时代，在犹太人的规矩呢，这是新郎的责任。所以酒用尽的时候，他们会对新郎不满意。那如果在吃东西的时候，在婚宴的时候，如果东西吃光了，酒喝光的话呢，这个主人也没面子，所以也是一个羞耻的事情。那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说，当大家都快乐要喝要吃又喝的时候，忽然间没有的话呢，他说这个新娘的亲属呢可能会告这个新郎啊，上告去告他说你为什么不准备足够的。那这是一些传说。那真正在婚宴里面说不够吃不够喝的时候，有没有去告呢？可能没有，但是有这样的可能。那酒用尽了，那当我们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也许我们想到在我们个人的人生道路上面，在人生的路程里面，也许我们也碰到了这样的一个时刻， 就用尽了，没有了，就是我们走到人生的尽头，或我们走到一个走投无路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身上一文不名，囊空入洗，就是走到一个绝路的时候。有一个焦元莲牧师写了一本小册子，叫做《一元港币的妙用》，就是他在香港的时候，只有一块港币，怎么样度过了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刻。我想在我们人走到尽头的时候，走投无路的时候，当我们一无所有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心情该是多么的紧张。但是我们知道，就虽然如此，在耶稣的这个婚宴参加的婚宴的里面，还是有办法的，有耶稣同在，问题总是会解决的。所以呢，他的母亲就表达了一个亲切的关心，表达一个亲切的关心。所以他就说，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他们没有酒了。那玛利亚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呢？那正在大家都在，我不晓得这对新郎新娘邀请了多少对的多少人多少桌的宴席，但是玛利亚怎么会知道他们酒没有了呢？有人说，因为这个结婚的人可能是耶稣的一个亲属，或者玛利亚的一个亲属 cousin 啊，所以呢，他们被请去宴席。那也许玛利亚也是一个很喜欢帮忙的人啊，照顾的人，也许他不是坐在那里喝酒，而是在厨房，在后面在管事的，所以呢他发现了这个酒没有了。那他向耶稣这样的报告是有什么目的吗？也可能是只是报告一个事实，告诉耶稣说他们酒没有了。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希望他们酒没有了，告诉耶稣，希望耶稣呢能做点事情，行个神迹。还有呢，玛利亚在年轻的时候，耶稣小的时候，约瑟可能已经就离开世界，所以玛利亚是靠这个耶稣长子来过日子，所以呢，他所有的事情，很多家里面家务事呢，都是来找耶稣，长子要负所有的责任，好像今天我们中国人的家庭也是这样，这个长子的责任很重。也许是玛利亚习惯了靠长子，所以当他们酒没有的时候，就向耶稣提出他们酒用尽了。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